世俗正法施设圆满者，为即彼普特伽罗执佛出世，又广开示善不善法，有罪无罪，广说乃至诸缘生法，即广分别，为契经应诵记别风诵至说缘起譬喻本是本生方广悉法记于论义。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欲切世界论修所成地，修所成地里边初开始标出来四处和七字，现在的文解释这个四处和七字，现在解释到啊，这个第二课世俗正法施设圆满，解释到这里。世俗正法施设圆满者，这个世俗正法就是佛陀来到世间教化我们，为我们宣说正法，在这里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世俗正法，第二类是圣义正法，有这两种不同。这里先解释这个世俗的正法，这个世俗正法简单的解释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我们平常的说经书哈，我们藏经用文字表达的这些佛法，那么这就叫做世俗正法。这个正法，这个法就是语言文字，我们从语言文字上的学习可以得圣道，可以转凡成圣，所以叫做正法。这个世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生有灭，是无常的，所以叫做世俗。我们呢，佛的正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佛法去学习，但是它是说是无常的，你没有人发心呢，继续住持它，它就破坏了，所以叫做世俗正法。当然呢，要是得了圣道以后，他成就了圣义正法，就没有无常的问题，他近未来际也是不可破坏的。所以这里也简别是无常的佛法。这样的佛法虽然是无常，是可破坏的，但是非常的重要。我没有世俗正法，我们怎么能学习佛法呢？所以这里标出来啊，世俗正法施设圆满者，这个世俗正法就是佛陀的语言啊，经佛陀的弟子把它记录出来啊，辗转的流传呢、传到我们这个地区哈。那么这个施设圆满啊，就是安立的很圆满哈。 那就是佛陀的呀、啊，佛陀的大慈悲和佛弟子的大慈悲啊，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是个施舍圆满。这句话是标出来，把这一段文的大意啊立出来，下边加以解释啊。为即普特伽罗知佛出世，这个普特伽罗我们前面解释过啊，也就是指我们说的啊，我们这样的就说是佛教徒好了啊，我们这样的佛教徒知佛出世，曾遇见的佛出现世间，当然我们没有遇见佛，但是有世虚正法的流传世间，也就是有佛出现世间了，不然的话没有这件事的啊。又广开示善不善法，佛出现世间之后啊，他又做一件事啊，就是广博的呀、啊，详细的开示我们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因为我们众生啊没有智慧，不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需要有大智慧的人呢、啊、来讲解，我们才会明白的啊。那么什么叫做善法呢？就是这件事啊，你要能发心做的话呢，将来能得到安乐的果报，那就叫做善法啊。要是这件事你欢喜这样去做呢，将来就有苦恼的果报出现了，那就是不善法。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那么这样告诉我们以后，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一点了，就不要做那个苦恼的事情。你现在虽然欢喜啊，在将来只会得苦恼的果报，所以你现在不要做。现在这件事啊，你现在肯做，将来能得安乐的果报，你不会白辛苦的，你可以这样做啊，那就叫做善不善法。有罪无罪，佛也开示我们呢，有罪过的事情，无罪过的事情，说是这个善法就是无罪，不善法就是有罪，哈，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有贪心，我们心里面呢有嗔心，贪嗔痴慢疑恶所的这些事，这些分别心呢，你有这个心呢，那就你的心就不清净啊，那就叫做有罪，那就叫做有罪哈。我们呢做善事，可能啊就是有多少贪心呢、啊、才做这件事啊，但是这件事啊，我希望将来能得到安乐的果报，你这一念心不就是贪心吗？但是做了这件事对他人有利益，所以佛也是还是赞叹这件事啊。现在是不说是你的行动，不说你做那件事，是说你的内心，你内心有贪嗔痴的烦恼，有恶所的烦恼呢，你就有罪，就是有罪的啊。无罪，你心里面呢没有贪嗔痴，没有恶所的这些分别心，那就是无罪。这样子就深一层了，深一层的解释啊。这个我们要不参加坐禅，不坐禅，我们不坐禅啊。 当然我们也不会呀、检查自己的心是清净不清净，是有罪无罪，也不管这件事。我们不坐禅，我们一天呢、行住坐卧吃饭睡觉或者做什么事，我们通常啊，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不相信佛法的人，我们做什么事情会反省自己，我心清净不清净啊？我做这件事啊，是有罪无罪？我看不是佛教徒也能这样的反观察自己的心的人，也可能有，也可能是有啊。要是我们佛教徒啊，也这样子，不观察自己的心有罪无罪，清净不清净，也不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了，这样的佛教徒，这样的出家人呢、是有问题的呀、是有问题的啊。这上面说是为济普特伽罗执佛出世，佛又为我们广开示善不善法有罪无罪这件事啊。这个人就算有善根了啊，你能够听，那这件事就是要学习佛法。你要听闻佛法的时候啊，你要常常阅读经论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叫做有罪，什么叫做无罪，你有可能，也有可能还是不知道，有可能还是不知道啊，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不善。我不知道什么叫有罪，什么叫无罪，还是有可能的呀。我不说是在家居士不说，就是我们出家人呢，他可能还是不懂啊，不知道这件事啊。说是啊，我没有到佛学院去，那我不懂啊。说我到佛学院去了，你到佛学院去学习呀、你要不用心呢，照样还是不懂。他听了讲了以后还是不懂，情形就是这样的。说广说乃至诸缘生法，前面说是开示善不善法有罪无罪，佛为我们开示是广说，我只是说善不善法有罪无罪，只是料说，要光说那比这还要多了啊。那当然就是也简单的解释呢，佛这么解释了以后，中间还要加上一句，你不要做不善法，你要不要照做有罪的有罪法，不要照这个事情啊。你要是将来受到恶果报的时候很苦恼啊，念观世音菩萨慈悲加倍我，叫我不要受苦啊。等到受苦的时候才念观世音菩萨，你要加倍我啊。要不受苦身体健康的时候，什么叫做因果呀、什么叫做善恶，我不相信这件事。等到果报来的时候，哎呀，菩萨慈悲加倍我。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下面广说乃至诸缘生法，就是说的更具体了一点，更详细了一点啊。我念一下哈啊，说到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舍，名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缘生，生缘老死。就是更具体的呀、有始有终的说明了、我们在生死的流转的这些事情，就是广说了，就详细说，这些事情都是因缘生的啊，不是自然有的。其中啊，一个重要的事情呢，是你自己造的，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佛教是这样子说，不相信呢有一个上帝啊，给你恶果报，给你善果报，不是佛教不是这样子的，佛教善恶果报都是自己造的，都是这样子。但是啊， 这个其中一个主要的地方呢，就是愚痴，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愚痴啊，我们不想办法把它清除去啊，那这个善不善、有罪无罪这些事情啊，不能结束的，无穷无尽的相续到未来。只有消灭我们内心的糊涂啊，消灭了内心的无明，这件事就根本的解决了，就是这样子。我们通常啊，说通常我们出家人有的时候发好心呢、啊，要弘扬佛法，就是劝人为善、啊、劝人为善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这件事。只是做善法，这问题还不能解决，因为你内心的无明你还没动摇它，你内心的无明在的时候，用贪心去做善，用贪心去造罪。我们呢相信了善恶果报，只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要作恶，我将就是做善，将来得好果报。你这样子还是不，这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因为终究有一天你又糊涂了啊！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去杀害别人呢、啊，会做这件事啊，这件事你将来就会得恶果报，还是有这问题。所以一定要根本地消灭内心的无明，消灭内心的糊涂啊！要这做这件事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么谁能做到？只有出家人能做到这件事。因为出家人怎么能做到这件事？出家人不生禅了啊！你全部的精神呢、啊、放在这上啊，来做禅就是修止观呐、啊，那才能破这个无明。但是出家能做，结果出了家不做这件事，那就是问题还不能解决呀、啊。所以这上面说，广说乃至诸缘生法这个地方啊，一切法是因缘有，一切法因缘有，这重要的因缘就是你的心，无明也就是你的心啊，并不是别的因的。你的心要做善，你的心要做恶，就是这样子。这一切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在你自己那里。不要说那个人是有坏蛋呢、啊，要愚弄我，你不要怨别人，主要就是自己糊涂。广说乃至诸缘生法，即广分别。现在四虚正法施设圆满呢、啊，究竟指什么说的呢？就下面这个广分别，这个四虚正法施设圆满这句话啊，就是为契经应诵，这是佛的十二分教，在这里呀、啊，广分别啊这些事情这些道理，所以要明白三义层啊，要明白啊这个善不善法、有罪无罪这个事情，还是要学习佛法才可以。一般的善书说不到这里。这个十二，这里说的是十二分教啊，就是佛陀来到世间呢，开导我们佛法的时候，有这十二个部分，分十二个部分，就是全部的佛法分成十二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契经。这个契经这句话，这个契这个字啊，就是契合道理啊，契合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呀、啊，谁都要讲道理的，那是不是道理那也不一定。现在说这个契理是佛的呀、啊，佛的大智慧所觉悟的真理。佛说的说的这一切法，说的经啊，是契合佛的智慧所觉悟的道理，不是我们呢没有修行的人呢胡说八道的道理，不是的。契合那个道理，当然佛的大智慧啊，也观察众生的根性啊，观察众生的程度，也能契合众生的程度哈。也契理有契机啊，这两个意思。就是佛说的经啊，这句话呢实在就是总说的啊， 佛为一切众生啊宣说的一切的佛法，这是总说。下面呢，应诵记别实在就是别说的，有这个意思。这个总契经这个总说的，或者说这个，我到下面来解释哈。契经应诵，这个应诵怎么讲呢？就是和前边契经说的呀、道理是相合的，相合，又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说出来，那么就是叫做诵啊，诵呢，或者是啊四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个一句，或者是七个字一句啊，用这样的不同的文句，用这样的文句，把契经那一部分说的佛法重新讲一遍啊。那么那就叫做应诵啊，或者说这个应诵啊是略标所说意，所要说的意义用简单的几个字把它标出来，叫做应诵。下面记别呢，就是广说所标意，所标的意详细的把它说一遍，那叫做记别。也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有契经应诵啊记别啊。这个风诵是什么意思呢？风诵啊也是有固定的文句哈、就是刚才说那个应诵啊，或者五字一句，或者六字一句，或者七个字一句，固定的文句说出来，用说出来佛法的道理啊，不是啊重说前边已说的事情，不是。那个应诵是说前边已经说过的，这个风诵不是说前边已说的没说的，但是用的不同的文句啊，所以叫做风诵。这个自说缘起，这个自说呢，就是没有人请问，无问自说。佛的大智慧啊，因为这个时候需要这样讲这样的佛法，谁也没有人请问，佛也自己就宣说了啊，所以叫做自说。你像我们读的《佛说阿弥陀经》，那上面就没有标示是谁请问，没这件事啊，佛就主动的、自动的说这个净土法门了哈，自说。缘起就是有人请问，有人请问佛才宣说这个法门的啊，所以叫做缘起。其次呢，就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啊，也是有缘起的啊，一条戒一条戒的都是有因缘，佛才这样安立的，才制定这条戒的，叫做缘起。譬喻。比喻呢，就是佛宣说这样的道理以后，再说一个比喻啊，来显示这个道理啊，使令这个法门呢，令我们更容易明白，所以叫做比喻啊。那个《法华经》的比喻品说过火灾的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啊，用比喻啊。令我们了解佛法的道理啊，叫做譬喻。这个本事就是以前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弟子过去以前呢，栽培什么样什么样的善根，什么样因缘啊，所以今天得圣道了。说到弟子过去的事情，叫本事。本生呢，就说佛自己过去生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广度众生的事情啊，那就叫做本生啊。这个方广呢，就是说菩萨道哈、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呢、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甚深的事情，那么叫做方广。就是广大啊，广大无边的意思啊。西法稀有的事情，就是 或者佛自己，或者佛的这些弟子变出种种大啊，这些稀有的事情啊。基于论义，这个论义是什么呢？就是佛说这一段啊，甚深的佛法，再加以解释，使我们容易明了，那叫做论义啊。这一共啊是十二份啊，叫十二份教或叫十二缘起啊。这样的佛法就叫做四徐正法施设圆满啊。圣义正法随转圆满者，未及大师善为开示徐正法已，诸弟子众依此正法，福德他言为说随顺教戒教授，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得三门果，于三门果证得圆满，又能证得辗转圣上，增长广大所有功德。这是前边是四徐，是世俗正法施设圆满，现在这是第三颗圣义正法随转圆满。这个圣义正法随转圆满和四徐正法有关系，但是不同，不一样啊。这前面是这一句话是标出来，圣义正法随转圆满，这句话怎么讲呢？未及大师善为开示徐正法已啊，这就是说，大师就是佛陀啊，佛陀善巧地为我们开示语言文字的佛法以后啊。诸弟子中依此正法，佛的呀，这个四众弟子或者是比丘、比丘尼、又不善又不异啊，四众弟子依此正法，就是随顺佛说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啊。那么这个随顺怎么讲？就是学习，肯学习这个四徐的正法。因为你可以呀、眼见耳闻啊，可以去思维分别，可以学习，这个可以学习，我们就可以进步了啊。福德他言为说随顺教戒啊，那么这就是啊，佛说的正法，佛的弟子把它记录出来文字，记录出成文字，可以翻译到不同类的众生啊，不同的文字都可以翻译过来。也翻译成我们的文字的话，我们读这书我们就懂吧？啊，不一定，我看还是不一定能明白啊。所以福德他言为说随顺教戒教授，修三十七菩提分法，还需要有人呢、要为我们讲说，要人还要有人为我们讲说，大多数都是这样情形，没人讲说还是困难的啊。说福德他言没说随顺教戒教授，就是那一位佛教徒啊，他也可能是圣人，他也可能还是凡夫哈、啊、他要随顺佛陀的本意来教戒我们，来教授我们，要这样子，如果胡说八道那就有困难了。这个随顺我们的教戒，就是教戒，就是你不要懈怠，这教戒，这个教授你要随顺佛陀的妙法，用功修行，这样子就是教授教戒，其实就是讲解佛所说的这些妙法啊。你要这样去学习啊， 自己也要读阅读啊，思维佛所说的法，还要听你讲解啊，这样子呢，我们有可能会修三十七的菩提分法，就是修习了，修行了。这个佛为我们开示了正法，语言文字的正法以后，我们照那样照这个文字去阅读去学习，还要听人家讲解，听别人教授教诫，这个时候就又不同了，我们理解的深了一点，理解的明白了一点，理解的深了一点，深了一点呢，这里边就是真的说出三十七菩提分法，就是四正四念处，四正勤，四足一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哈，加起来呢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这个菩提分呢，这个菩提呀，就是佛弟子修行圣道，达到圣人的程度的时候，他有圣慧，有圣人的智慧了啊，就是观一切法空的智慧，无恶无恶的智慧。这个智慧呀，不是用嘴说的，他成就了。那个时候叫做菩提啊。这个分就是因果的因的意思，这三十七个方法啊，是菩提的因，得圣道的因啊。我们学习这三十七菩提分，学这三十七种法，我们可能会得圣道，所以叫做菩提分。这个第一段呢是四念处，四念处呢就是身受心法。四念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详细解释三十七的菩提分法。我简单这样解好了哈。我们初开始啊，学习佛法的人呢，和没有开始学习佛法差不多。就是迷迷糊糊的呀，不知怎么样啊修行。这修行这句话这两个字可能是听说的，那怎么修行也不是太明白呀。这个修行主要的意思啊，就是令心清净，是令自己的心清净啊。但是要怎么办法呢？佛菩萨说法和我们中国佛教那个禅师说法不同，不一样。佛大慈悲呀，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先一告诉我们什么？当然先要有戒，先要受戒。必求有必求戒，必须你有必须你戒，忧不善忧不义，各有各的戒，以戒为根本。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你不能停留在这戒这个地方，不行，进一步啊修止观，就是修定就是止啊，修慧就是观啊，修止修观就是定慧啊，要学习定慧。如果是也不学习戒，出了家以后也不学习戒，也不学习定慧，不学习止观，那算怎么回事情呢？那算怎么回事呢？就是不及格了啊。现在我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四念处啊，就是身受心法，这是四个地方，四种境界啊。这四种境界呢，就是做我们内心里面呢修止观的地方。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舌头显现识啊，这个臭皮囊，这个身体身。受就是我们的脚受，我们感觉冷，我们感觉热，我们感觉苦恼，感觉快乐，就是这个受啊，身受。心就是我们明了性的这个心啊，心法就是我们心所觉悟所分别的这一切境界。都叫做法，这个法这个字是总说的， 身受心是别说的，有种别的不同。但是我们自己呀、啊，容易明白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这句话听见的话，哦，我有身体是的，比较容易明白。说受也容易，也可能容易明白。说心呢，就不是太容易明白。但实在我们无时无处离开了心的，一直是在心的分别中啊。要说法呢，就不是太明白什么叫做法，其实就是心。这心有能分别，有所谓分别，一切境界都是法。现在这样子讲啊，我们先说这个身体。我们自己呀、啊，很容易明白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它有的时候啊也会做善，也会做恶，有这些事情啊。现在呢，这个四念处分两种，一个是小乘佛法的四念处，一个大乘佛法的四念处。怎么讲呢？我想小乘的佛，小乘四念处，或者说我现在不讲，我讲大乘四念处哈，就是观察这个身体呀、啊。你这个身受心法是所缘境所观察的境界，能观察的就是学习佛从佛法来的智慧，从佛法来的智慧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有一点智慧，这个智慧学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没有。世界上的人呢，很多有学问的人，读书的人，他没有这个智慧的，佛法这个智慧要学习佛法以后才能得到这个智慧啊。得到这个智慧，什么的智慧呢？不同于世间的呀，就是观一切法空的智慧啊。你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啊，你就观察这个身体是空无所有的，就是这样观察。这个当然先修止啊。先修止，就是先修止，又是一个所缘境哈、啊，要有所缘境。所缘境是哪里呢？就是啊，可以除入喜做所缘境也可以，除喜入喜，这是地球火风，就是风嘛哈、啊，就是你心就知喜除，知喜入，这个知就这样就可以了，嗯，这样可以呀、啊。心就应该是不动，就是离远离一切虚妄分别啊，心就安住不动。但是要有困难的话呢，那么你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上这个一点事情啊，把这个心呢把它困在这里不要动，是这样意思啊。当然也可以用光明啊，用灯的光明做所缘境也可以啊。用光明做所缘境，用水做所缘境也可以啊，用这个土做所缘境也是可以啊，地水火风都可以做所缘境的啊。你心里安住这个在所缘境这里呀、啊，不要动。当然这个事情呢，也还是这个意思。你假设我们出家人吧，你受了戒，你也持戒清净的时候呢，然后你这样做这件事，有可能就很容易成功的。你要犯戒就不行了，犯戒的时候你要修止观呢有困难，你要那就得要忏悔啊，忏悔以后把犯戒的罪过消除了的时候，然后你再修止观，它容易成就。你看这佛安排这件事是正好。你要违犯，违犯就不对了。就你要常常犯戒，你根本不重视佛法，你对佛法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你想修止观会成功吗？没这回事情的，没这回事。所以你一定要把佛制定的戒要尊重，你就在那里用功修行了，你就容易成功。这个止说我不受戒，但是我也愿意去静坐，那没这回事，那你不符合佛法的次第，不行，你不容易成功的。 啊，我们现在还是简单说，你受你在佛法里面呢、啊，按照佛法的次第去受戒，你要持戒清净，然后你修在身受心法变成修止观，它容易成功。啊，我们说修止，他心就能不乱，能安住在那里。安住在那里，我曾经说过哈、啊，就是你初开始修止的时候。就算是相应啊，只是相似的相应就是了，也不是就对一下子就有成就，你还要继续不断的修才可以。那么继续不断的修有两种不同，有两种情形，就是我不修观，我继续修止。假设你这个人呢、啊，有善根，你现在静坐的时候。安住在所缘境这里，他心就是不乱了，就很容易会有成就了，那就好。那你先不用修观，你继续修止，继续修止有可能你从欲界定的九心住就达到未到地定了，从未到地定就到出山了，这可能就是这样子。那有善根的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他得到了舍戒四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修观，修观就是观一切法空，我们就说是大乘十念处，观这个身受心法都是毕竟空的。但这个毕竟空啊，是它要有个道理，不是说空就空，要有个道理，它是空的，要这样子说。有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说一种哈，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我们昨天曾经说过，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想要得圣道啊，想要修止观的、啊，你应该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不能说是我不读经论了，我就去静坐会有成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哈。你要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可以哈，或者读这个。真实义品欲歇时的论的真实义品，或者读着说大乘论，我这就说是我大概的举类哈，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是一类，或者读说大乘论这唯识这是一类，都你要修唯识观呢就读说大乘论哈，你要修中观呢修性空观那么就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都是大乘的妙法哈。我现在就说一种哈，说空观啊，观一切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空观。这个空观呢，他的话就是说，因缘所这点也在说，就是说这个啊，说这个缘起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呀、啊，是因缘有的，不是无因缘就有这样的身体的。你为什么是女人是有因缘的？你为什么是男人他有因缘的啊？就是你有身量这么高，是我怎么事他有因缘？你身量为什么比别人低？他有因缘的啊？所有的情形啊，都是因缘有的，就是有个理由，有个原因的，有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你自己造的，都是自己造的啊！我不是别的人的叫你这样的，不是，就是你自己创造的。这个因缘有啊，它就是自性空，这个理由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是自性空？因为是因缘有。就是比如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啊，就是这样情形啊。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哈、啊，举个例子说现在这个房子里啊没有金山、啊、黄金城的山，这房子里没有啊，没，这是婚姻间有了，为什么有呢？也是有姻缘啊。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姻缘。没有因缘就没有这件事，有因缘就有这件事。那么从这里就看出来啊，这一切法是自性空的，就是那件事本身呢是没有的。那么怎么有呢？因缘有。 所以有因缘有，就知道那件事；没有因缘，它没有，它本身是空无所有的。比如我们现在是人啊，我们现在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地方，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呢，有这么一个孩子哈，这么因缘，没因缘就没有这个孩子。是说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件事就是没有，那叫做自性空，他自性是没有的。自性是没有，那么有什么有了呢？就是有因缘，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观察他的自性空，没有因缘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这叫做自性空。比如说我现在呀、我们心里面有贪心，我有贪心出现了，贪心那你自己在观察说、我将来呀就这样这样的思维了，所以这个贪心就出来了。我要不会这样思维呢，我这贪心就不出现。我不这样思维的时候啊，我就有贪心，贪心就是自性有。那么要是我不这样思维呢，没有这件事，我就没有这个贪心，这个贪心就是自性空。所以这个贪心也好，嗔心也好啊，愚痴也好，高慢心也好，各式各样的分别心呢，我们很重要的愚痴啊，就是执着有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烦恼。我们只知道有贪嗔痴的烦恼，实在我们还有个恶的也是个烦恼。要观察恶也是自性空啊，这些贪嗔痴的烦恼也是自性空，因为都是因缘有啊，有没有因缘它就没有，这些自性空它自己没有。自性空的意思就是自己没有，要因缘才有。说这个地方有个房子，就是有因缘才造房子。才造成，没有因缘之人是空地，没有房子，所以已经有了房子，它还是自性空。那这个房子是缘起的，不是自性有，所以有了房子，还是房子还是自性空。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呢，这个人还是自性空，所以有这个人怎么还是自性空呢？它是缘起有的，不是自性有。所以观察自性有啊，有也是自性有，没有也是有也是自性空，没有还是自性空。所以这个自性空这个道理，普遍有与无都是这样的，普遍于一切善一切恶，完全都是自性空。在自性空上啊，无差别境界啊，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境界。你这样观，就是这样观。那有人问怎么样修观，就是你先要通达这个自性空的道理，然后你再修什么陀的止。或者修半小时，或者修一个钟头，或者修八个钟头都可以，然后就观察这个自性空。那么这就是修观，就是这观自性空啊。观自性空，你这样观呢、我看顶多五分钟啊，这个自性空应该观察完了。观察完了的时候就修止，就安住那里不动。安住那里不动有两个情形，两个情形是什么呢？第一个情形啊，原来你要用这个出入息做所缘境呢，你观察自性空以后，你还安住在出入息那里，心里无分别住，这是一种情形。第二个情形呢，不安住在出入息那里，安住在自性空这里，你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身体是自性空，无舍受想行识的时候啊，你就住在无那个地方，不分别住，无分别住，这也是止，这两个止都可以啊。你初开始这两个止啊，可以随意地安住啊。等到你常常这样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你的功夫就会进步了啊。进步了呢，你就放弃那个出入息的那个止，你就住在自性空这里，住在这里。所以这里也修止，也修观，修观也修止，常常这样做呢，你这个贪嗔痴恶所的烦恼就逐渐的减轻了啊。别人呢，别人轻视你，你心里也不烦恼啊；别人赞叹你，你也不感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啊，心里也没什么烦恼。你和以前没有修这个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不同了。那就表示你有进步了啊。教授修三七道 我三十七菩提分法，我要是详细讲的话，这个时间就是要多了一点啊。但是我看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已经打板打年轻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讲这里。单盘的定力啊，是否比双盘呢、薄要？这个双盘，你自己要常常的静坐啊，你可以感觉出来，双盘和单盘有什么差别？是有差别的。你双盘呢，它好像这个力量强一点。单盘呢它就差一点，是有点差别，有点差别。但是用功我也曾经说过哈，这个男人呢可以双盘，女人不可以双盘，这在这个我们出家的戒律上啊发生事情啊，女众单盘呢发生了事情，所以佛陀就告诉女众啊，不要双盘啊，只是单盘。但是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你要双盘，你要单盘，感觉上有点差别。是这也是事实，是这样子。但是啊，你静坐成功不成功啊，原因不只是这一件事，就是你以前的善根有关系。你过去的栽培呀、要是有力量的话，倒不在乎单盘双盘。如果你以前栽培的不够啊，你的双盘呢也不见得就会好。所以单盘的定力是否比双盘不要是的，但是你不必只注意这一点啊。第二个问题，可否先把止练习稳定？再来修观，这个事儿我刚才说了哈。要是你修止有特别的境界出现，很容易得定，那你就先不要修观，你就修止。修止等你成就了舍戒定，你再修观，你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要是你修止的时候啊，不是那么特别的呀、令你满意，就是很容易打妄想，心里止不住。你这样的呢，你可以勉强一点呢，修它一刻钟，或修它三十分钟，然后就修观。修观呢，也要预先学习好啊，然后观它五分钟也可以，勉强的观它十分钟也可以，然后再修止。就是这样的，止而后观，观而后止，这样子呢，你可能会容易有成就一点。如果你的止修的不好啊，你还不修观呢，那就是时间会延长，你成功的时间会延长了，就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可否先把止练习稳定啊，再来修观？这有不同的情形啊。比如说修止一两星期后再修观，是不是好一点？你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啊。我修它一两个星期，然后再修观，也可以这么做啊。原则上说，你修止修得相应呢，你暂时不用修观，你继续的修止。叫他迅速地得到舍戒四禅，那么就你再修观。就是我曾经说了哈，你要得了舍戒四禅以后， 你在舍戒禅里边修观，很容易得无生法眼，很容易得圣道，很容易得圣道的。你要没得到，你这个执要是没达到有力量的时候，这个观可以，也可以观，但是不容易得圣道，不容易达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件事，这是第二。现在说第三个，如何求得正见，该如何确定此正见为如法。对，你这句话说的对哈。这个正见是属于智慧，所以智慧呢也是要先要学习。我刚才说，如果你愿意修中观呢，你要读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呢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也可以学习中观论。中观论呢是龙树菩萨造的哈，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也需要读智慧注解啊，就是这个水草和天台智者大师同时的有个嘉祥大吉藏大师，他有个中观论的一个注解，中观论述哈，可以读这部。我们现在的印顺拉法师他有中观论诵讲记，也他是语体的，也容易读啊，可以学习这两部书。由这两部书来学习中观论呢，你对于这个中观的智慧你就能学习的差不多。但是要是在读大智度论解释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使令你会更这个正见会更有力量。你要先要学习这个，那么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正见，什么叫做邪见，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时候啊，你有正见的智慧了啊，你就可以修观了。如果这个正见没有成就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正见呢，这时候你修观是修不来的，是不能修观的。如何求得正见，也该如何确定此正见为如法。现在就是这个两个方法，一个在解方面来说，就是学习中观论，学习大智度论，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然后修止观呢就能够得到正见。什么人得到正见？初得无生法眼的得正见，他知道他心里面成就了这个正见的，正见就是见第一地了啊，他达到这个程度了。要是我们只是学习佛法，我们不修止观的时候，我们不行，我们这个正见呢不坚固，也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但是正见不坚固，有的时候开源好了，我先这样子，那就靠不住了。静坐的时候啊，双手啊应置于膝上，置于双腿之间的，或置于双腿之间哈，置于双腿之间比较好，但是要放在腿上也可以。因为静坐的时候啊是心不是手哈，而是你的心呢安住在水源镜上修止观，这是静坐啊。你手放在腿上，不放在手，不放在腿上，那不关紧要。但是这个初开始的方法，你还是遵守一点的好，好放在双腿之间。静坐的要领啊，即观想的方法为何？我刚才就是解说的这个啊，就可以，这样可以了哈。小僧因目前呢正收集出家 出家涅槃正法的研究的论文资料，而和尚在欲切实的论法义上却有独特的资深的见解证料。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话啊，不是我说的啊。祈求啊和尚慈悲，在此能为墨学呀、弟子众多全数阐明有关大乘菩提萨埵抵御摩诃萨埵啊其特殊智慧的异同关键在何处。我可能看懂你的话了哈，就是你想写一篇文章，想写一篇文章啊，找这些资料。你问我，你是问错了人了。我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我不是，我这里，你这个事情应该到佛学院去。你应该到那个佛研所去做这个事，我这里不是佛学院，我们这就是临时的一个法会啊，是这么情形。你让我是帮助你写文章啊，你让我帮助你写文章，但是我这样的哈，你把大致都能好好读读好了。你好好读读，你的文章会写得好一点。我不主张写文章的，我不是主张我们出家人，我不知道你是出家人吧？我不主张我们出家人需要写文章这件事，我不是这种思想的人。我的思想是主张啊，在家居士也好，出家的法师也好，我们学习圣道，做这件事。不是学习写文章，我要拿个博士学位，我不敢讲那也是值得一个钱。我不是那种人，我要是那种人，我可以帮助你写文章。你想写文章，把它写文章写好了，就算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啊，又怎么的呢？我看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无差别。要是你学习圣道啊，学习修止观呢，那完全不同。佛菩萨看你是另眼相看，你的意思愿意拿个菩萨修，就是一个名嘛，这是名上的差别嘛。名上差别在你本身上有什么不同呢？你拿到那个名以后又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讲，一点差别没有。不过你自己心里可能有点安慰，但实在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如果不是出家人，那社会上的人那是另一回事。出家的人呢，不应该有这样的见解，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出家人呢，要讲究实际。实际真实这件事有利益，这些事应该做，只是啊，只是一个分别而已嘛，哪有什么利益可说呢？其特殊智慧的异同关键在何处？行者该如何辨别大乘涅槃观、二乘的涅槃境界？你应该啊，知道这件事。要是你知道这件事，你还问我呢？你还问我，我有几分同情？要是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啊，你不可以去写文章，你不应该说是我要写个论文，你这个程度距离太远了啊！你应该啊，好好实实、老老实实的到佛院学好一点，会好一点，好。在修持上如何抉择三乘中哪一乘的涅槃道次第，才能真正有力助长自己根器， 在凡上道业上才能顺利获得圆满成就。我的思想呢，小乘的四念住修行也是值得赞叹的，也可以修行，因为他真正能够转凡成圣了。要学一些大乘是当然是更好更殊胜，学一小乘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好过呢只是学一学也不想修行那件事。你现在这个呀，我敢讲你就是你有一点文学，但是你佛法的认识啊要再进一步。我就说这么多哈。如何修习净土法门，可使自己呀、今生必定往生极乐国？专修念佛的人呐、三毒起时该如何对治或消灭？如何修习净土法门，可使自己今生必定往生极乐国？你要能感觉到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啊，这个娑婆世界是苦恼的地方，你对这个认识要能坚定的话呢，你念阿弥陀佛能生阿弥陀佛果，就能往生的。如果你对这个身体还很爱着啊，这个是个宝贝啊，还要怎么爱惜它，那你这样子求生阿弥陀佛有困难。如何修习净土法门，可是自己今生必定往生极乐国土？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放下啊，说过世界的事情都放下啊，专心的求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样是可以啊。你这个说句话，如何修习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这句话呀还是有点问题呀。我们现在的我们今天汉门佛教的情形啊，说净土法门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或者是念的小本的阿弥陀经，这样子念这部经，然后念阿弥陀名号求生净土，这就是净土法门。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净土法门的一少份呢、主要的净土法门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大本的无量寿经是修念佛三昧的呀，那是净土法门。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啊，也不弘扬那个大本的净土法门，不弘扬那个，多数弘扬念阿弥陀名号这个净土法门，这就是净土法门，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相信你可能也就指这个意思说的哈，今必定往生啊极乐国土，专，当然这件事是可以。是可以求往生阿弥陀佛，但是就是要放得下。你这对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事情完全不看在眼内啊，你就是尊重阿弥陀佛国的事情啊，愿意到那个世界去，这个心非常诚恳。你要做到这一点，念阿弥陀佛就会成功了哈。专修念佛法门的人的三毒起的时候该如何啊对治或消灭？三毒起的时候就非要修止观不可。有的人呢三毒轻，虽然他也没有广消经论，也没修止观呢，但是贪嗔痴轻，这样人呢专心念阿弥陀佛也可能会得一心不乱。但是要有贪嗔痴还不是那么轻微啊，常常会动的话呢，你念阿弥陀名号还是会有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要许我看那样说了，就是要拜大悲忏忏悔，这是一个法门，你要修这个忏悔法门。另外呢要学习这个欲切十德论的修成的，修学习欲切十德论的声闻地，他主张修四念处，这样能对治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这烦恼只要一清了以后，你再念阿弥陀佛求净土，这么样也可以。 要是你能专心的呀、啊、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专心读这个学习《金刚经》啊，你要看印顺老法的《金刚经》注解，你能才能明白呀、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道理才能明白。明白，你常做如是观，他也使令烦恼不容易现起。那么这样子啊，用这样的金刚般若来对治这个烦恼，对治一个时期，然后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样也可以，也可以这么做哈。出家众啊，读世俗的书，读十世学博士学英文。是否啊如《玉切十字论》所说，于恶处而生信心？你这句话说对了。我们出家人呢、啊、读世俗的书，你的目的何在呢？你读世俗书，读世俗的书，你目的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啊？读十世学位，读博士学位，学英文，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多数是啊，我认为社会上的人有社会人的想法，我们没有意见。要佛法来说，我们得了圣道以后，你愿意做皇帝都可以。你得了无声法眼以后，可以做皇帝，啊，也可以做大学教授，也可以去做乞丐，都可以。他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弟子，就是普文品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这是圣人呐、哦，这大菩萨境界呀、啊，也不是社会上那个凡夫做大小教授，和那完全不同，那都是苦恼境界、啊。第一天所说的偈，菩萨于定位者是出自哪里？最后一句呀、啊，后出所得，是再讲一次啊，这是出在这个。十大乘论，十大乘论是引另一部经上的话，是这样，那是告诉我们了得无生法眼，修唯识观得无生法眼的次第，是这么意思。然后这个后最后一句再讲一遍呢，就是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于空无分别住，就是这么意思。你得了圣道的时候，也是无分别境界，是这么意思啊。第六啊，第三，如何谓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无缘，就是无分别，在无分别里边有慈悲，有慈悲心。我们平常的人呢，两个人相爱，那个人苦恼的时候。那人苦恼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在爱心里面对他有同情，也想要帮助他。现在的无缘大慈就不是这样的，人与没有不相爱，都是毕竟空寂的，这是个圣人的境界。但是在毕竟空寂里面有慈悲心呢，希望那个人呢离苦得乐，那叫做无缘大慈，就是无分别的。和我们呢有爱而希望帮助那个人，这个完全不一样啊。同体大悲，就是那和那其实和那无缘大慈是一样，就是、啊、彼此都是空无所有的，但是又发出同情你的苦恼的心，就是这么回事啊。我另外我们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呢，是那个人现在有病痛啊。就像我身体有病痛似的，就是同体，同体的有一点是有悲悯他的心意，但这样子来说呢，实在是不是，在这圣人，在圣人的无声法眼的那个境界，哪有这个照见无云皆空，哪有舍受想行识可得呢？就是彼此都是同体的。彼此都是无分别的境界，彼此都是无舍受想行识的，无眼耳鼻舌身意的，都是毕竟空寂的。但是在这无分别境界里面呢，同情你的苦恼， 那叫同体大悲。但这是圣人的境界，这要是得了圣道以后，要得阿罗汉以，从小乘佛教来说是得阿罗汉以后的境界，都不是须得还果的境界啊。大乘佛法就是八地五以上的大菩萨，他对一切众生的慈悲是这样的，在无分别心里面有慈悲的意愿，是这样意思。那个，我这个明天再回答了。